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呼求你，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把你的圣神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生命，无限量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充满你的圣神，充满在你圣神的喜乐里，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们得胜的生命的力量。主耶稣，你在一切事上已为你自己获得了胜利，是你拣选召叫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我们要歌颂你得胜至高至圣的名，我们要在你的得胜中欢舞。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竟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借着你圣神的光明，那光亮有如水晶的真光，我们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感谢你，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主爱我们，他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他的爱要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他的爱，使我们像他，他的话要洗净我们的生命，他的话要给我们生命的光亮，他的话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打开以赛亚先知书58章，以赛亚先知书58章第11节，你将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一个总部浩劫的水泉。他要我们成为一个灌溉的乐园，就是充满欢乐的园子，必须有生命活水的供应。他要我们成为一个领受他生命供应，也可以供应别人的人。在创世纪12章，亚巴郎他蒙召离开自己的本乡，往上主天主带领他指定的地方，他就因着信心而跟随主，去到主祝福他的地方。在创世纪12章，上主天主说，我要使你成为一座福源，一个福源就是充满福分的源头，万民都要因你而蒙福，凡是祝福你的就必被祝福，凡是诅咒你的就必被诅咒。我们的天主他的话是永恒的，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很多艰苦的状况中，可是没有被灭亡，也看到那祝福亚巴郎的后裔就蒙祝福，诅咒他的后裔想要除掉上主的选民就得到诅咒，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他的话不会改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改变。亚巴郎成了福源，万民都因他而蒙福，天主赐给他一个后裔，那个后裔英文用的是单数，指的是一个后裔，这一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使得天主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应验了。为此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信德之父亚巴郎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亲，他的福分就给了以撒格，从以撒格给了雅各伯，就是亚伯拉罕、亚巴郎完成了他的使命到天上去了，但是这个福源还是这世上所需要的，还在供应，在继续的供应。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主耶稣在完成了他的救恩，就赐给一切顺从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根源，就有一个永远救恩的那一个活水，向着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人而敞开了。当你会顺服主耶稣，他就会在你的生命中炼净你，使用你，让你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他的器皿，圣洁高贵的器皿，是带给这世界各式各样的福分。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惊艳到这一份永远的祝福。1991年，我碰触到主，我的生命改变，我见到了光，我愿意从此在光中生活行走，我渴望又渴望天天跟他在一起。这份渴望是主给的，他真的天天跟我在一起，他帮助我整理我的生命。1992年，我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磨难跟考验，我在工作中有各式各样的困难，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是天主对我很大的爱，让我在磨难中学习顺服，让我在没有盼望里学习依靠他。我对主的信依靠没有改变，而我天天呼求他，以泪洗面的呼求他，等候他的救援。他的时候到了，他打发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到我们的团体传讲主的话，他在讲他生命的见证。我哭湿了两条手帕，因为他在讲的他的经历是我正在经历的，就是主借着他的话在告诉我主在做什么，主在整理他的生命，主也整理我的生命。在最后的一场聚会，最后的一个见证，我是没有办法找到，那是星期一的晚上，我必须完成了公司里工作我才可以去。我去的时候 Steve Evans 说我们见证完了要开始讲，我就举手说我可以讲见证吗？这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他说好，我站在台上讲我在那个盛会中体会的天主的爱，这样的强烈，为主作证。在马拉基先知书第三章说，当你们谈论我的好时，我就把你们记载在我的册子里。你喜欢你好的行为记载在他的纪念册里吗？我们喜欢就要为他作证，讲他的好。那之后 Steve Evans 为很多人祈祷，他为我祈祷的时候就讲了预言，你的破碎已经过去了，阿爸天父听到你今天为他的见证，他的心非常满意。在你见证的时候，阿爸父就说了，我要拿走你所有的破碎劳苦，我要使你从现今开始进入我的祝福你，凡你手中所触摸的，阿爸父都会祝福。这个话立刻就应验了。第二天，最糟糕的公司里就奇迹奇迹一直奇迹，奇迹不断。好几年、几十年，直到我离开了公司，好多好多的奇迹，而我也惊艳到，天主是他洁净了他要用的器皿，他就用他的器皿 去祝福他要祝福的人。我从主那里也知道，就是天主给我的祝福召教是他给他众子女们的，不是我有什么特别，而是天主爱我们，是他的爱，他要成就的。我不怎么样，但是天主怜悯我，更新改变我，帮助我，让我为他所用。而这一个为他所用的，就必须里面一直有祝福的活水，对不对？我没有时间搞忧伤，我没有时间搞沮丧，我没有时间搞得灰头土脸，因为他要用我。所以我碰到了困难，我寻求他的面，他就治愈我，他治愈我。这个治愈前面有讲说，你的治愈是非常非常的快，这一个治愈救恩都走在你的前面，荣耀要做你的后盾。他的治愈快速的，当你活以赛亚先知书五十八章那一个敬畏上主，亲近他，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光中回应他的启示，做他要你做的事，关心他摆在你周遭需要被关心的人。他说你的伤口必要很快的就得到了治愈，他要恩待我们，这是写在第八章。你的光明要射出犹如黎明，你的伤口将会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前面，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这是真实可以生活的，因为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真实的，是永恒的。若是他要用我的手，我就必须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因为他的活水必须充满在我里面，我就必须是一个心理洁净的人。不但是我，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那么这一个不耗竭的水泉一直在里面，就是你要常常时刻的活在圣神活水充满里。在圣神的灵洗是只有一次，指的就是我们的里里外外都被天主圣神所充满浇灌浸透，里面也是活水，外面也是活水。从此以后你应当常常活在圣神活水充满里，就是好像一个缸里面承受着水。有的地方在台湾那一个偏僻的地方，或许就是你们住的地方，就会用一个容器，我看过一个缸，就把山上的那个水用竹子弄好的管道，那个水就不断地流到这个缸里，缸里面的水是满的，任何时间都是满的。要用水的时候，不是再从山上饮水，而是已经有的器皿里面的水舀出来浇灌，做一些要做的事。当你舀出多少，很快的它又被充满，对不对？也就是持续的在充满中，持续的在供应中。你要成为一个持续的供应者，就是持续的总不耗竭的水泉，活水的灌溉的乐园。你要喜乐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当主为你施圣神的洗，他赐给你新的语言，这舌音的祈祷语言之恩，就是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生命的活水。嘎哒巴拉伊哒嘎哒伊哒嘎拉伊哒嘎哒嘎拉伊哒嘎哒伊哒，就是像一个电动马达发动了，那么活水就引进了田里。我们的心是好土壤，是避暑的花园，为主所用， 必须有活水的浇灌。那么我们要常常的让我们的心中有活水的充满跟浇灌，你就要常常喜乐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当你常常用声音祈祷，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对的、不好的、污秽的攻击了你，那么你常用声音祈祷。我到过美国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花园叫长木花园，在美国的东岸。花园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奇香异草，各种漂亮的草木花。在那里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那个水源供应的。那个地方他写了一个字叫做泉眼，泉的眼，就从那里不断的有水流出来。有很多人看到水就喜欢丢钱许个愿，我们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事，我们是敬拜主。但是那里也有人喜欢就把钱丢到那个泉眼里，当你丢了一个硬币进去，砰咚进去了，没有好久它就出来了。为什么？里面的水把它推出来了。不要让世界的海水污水污染良田，你就必须有涌到世界里的活水泉。你常常用语言之恩祈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话就是圣神，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圣神，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圣神。那么我们需要圣神向我们解释主的话，就会发亮光照。他的圣神是生命的泉源。箴言第十八章那里讲到，生命和死亡就在于我们的舌下，我们的唇下。你若说一些败坏诅咒的话，你就要尝到你话语的果实，进入败坏里。你若说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你也很快会尝到这生命的果实。这是真理，天主的话。因为天主的话有创造力，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事就成就了。他说什么，什么就成就了。因为他的话有创造力，他把他的创造力也给了他最爱的人。当人讲他的话，你把这一个可爱的白白的小兔子叫他小白兔，你就这样命名，就成为他的名字。你从天主那里领受的他的光，他的话，你要把它说出去，事就成就了。所以他要用我们的口舌，为此我们的口舌不能够又吐甜水又吐臭水，不能说建树的话又说诅咒的话。一个泉源岂能有两种水出来呢？所以我们的口好像是一个不仔细的恶物，用它来赞颂天主，又用它来诅咒天主所爱的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这是岂能成就呢？而这个舌头，不义的舌头安置在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不仔细的恶物，没有人能够驯服它。但是上主天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语言，舌音 speaking in tongues。 当你讲舌音的时候，你没办法用这个舌头去骂人诅咒人，你就只能讲圣神推动你讲的话。雅各书也说，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他就是一个完人圆满的人。那么言语犯过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求主光照我们，不要说 天主不喜欢听到的话。不要孩子不乖，你没出息，你将来是个乞丐，你是逃犯的，这不从小就诅咒他不乖，你再不乖爸爸回来要打你，爸爸回来真的打他。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诅咒的话？那么你的话是有能力的。其实撒旦没有创造的能力，他想要做的事他要借着你的口说出来成就的，一定要谨守口舌。但是这个永不止息的恶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你多用舌音祈祷，你的唇舌就在圣神的活水被洁净。你用语言之恩祈祷，为什么这么强有力？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又使我软弱到不知道该怎样祈祷才好。我软弱，我不知道该如何祈祷。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圣神又叫做护卫之神，他护卫他扶持我们的软弱，他又是真理之神，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我们软弱是真实的，但是主给我们的灵充满的圣神是大能的，不是软弱的，是刚强的。我软弱他刚强，我不用我的软弱赖皮顺服圣神的引导，主耶稣基督天主的刚强就要成就神奇伟大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有的时候真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好。你们有经历过有需要不知如何开口如何祈祷有吗？你若有舌音，就是要用舌音的时候，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他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的灵说他感动我们的新语言。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阿爸父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为我们转求，为我们代祷。而且我们也知道，哎，前面不知道开始知道了，因为你讲了方言会知道，你常讲方言，这一个不对的钱打到你的心里面去，就被这个水活水推出去，所有的树叶灰尘碰到了泉眼都被推出去，那里特别干净，是干净的活水泉。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所不知道是因为有的时候外在的污染让我们搞不清楚状况。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我也不知道了。我是一个指手画脚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人，我也不知道了。我是一个没有爱心没有怜悯的人，我也不知道了。我做的是表面的斋戒，还好像很有理由，上主天主你没看到我在斋戒吗？我的祈祷你怎么不听呢？他看见他听了，他也讲了，他让我们也知道是借着他的光明，我们把光明看见。这一个舌音的祈祷是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的灵在灵里属灵的祈祷。这个祈祷就是把住在我们里面圣神的活水不断地打出打出打出。这一个圣神的活水就好像在水库里的水是无限量的，我们的魂好像是运河，这运河的河床就是我们的身体， 这河床的周遭就是环境。如果运河里面是枯干的，那旁边的树木也枯干了，草也枯干了。当运河里面持续都是满了水，草也绿了，树木也准时结果，枝叶不枯了，那么这个运河河床，我们的身体里面应该满了圣神的活水，要流出去的，你才是世界的光。因为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涌出去了，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涌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这水越来越多，供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进有出，万物都要更新，都活了过来。当这水进到了河床里，也就是进到我们身体里，我们的魂思想就被光亮有如水晶的真光照亮，原来是他在造就我，天主在磨练我，天主在恩待我，我愿意听他的话，坚忍到底。原来他是让我能够承受他的安慰，他加给你的苦难越多，就是让你经验到他的安慰也越多。他让你得安慰，是要你用你得着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有时我们自己身体很健康，我做了很多的事，就发觉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很懒惰，不做事，你会批评，会埋怨。有人是真的身体很软弱，有病，不能够像你起得那么早，做这么多的事，但是你会觉得他懒惰，直到你有病躺在床上，你开始知道躺在床上也很不舒服的，你开始会同情那些软弱的。我上一讲有讲，虽已年老，我仍然怀抱着你，是主让我躺在病床上很无助的时候，他给我的话，给我经验到他的爱。我若不躺到那边，就不得着这一个安慰，那么我得着了，我知道他是常安慰人的天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的天主是常安慰人的天主，所以他不但是亚威以勒供应我们的天主，他又是安慰我们的天主，常常安慰我们。我们的情感会同情别人的软弱，我曾是个爬虫，他拥抱了我，我为什么不能够再有了力量去拥抱那站不起来受伤的人呢？我们开始知道很多的事，这一个知道是因为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使得我们知道的。天主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只要你是爱天主的人，这一切就是按他的旨意来造就你，让你获得益处。你只需要是一个爱天主的人，那么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一切都要变成对你的造就。被铁门压了，的确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可是却是深深的感恩。只要差一点点就没了，我是侧压的，如果是正压的，头都碎了，肩膀承受不了，骨折了。若是没有人在旁边，再久一点也就没了。人真的生命很短暂，一口气是他给了生命的气息活着，很感恩，非常非常感恩，想到就很感恩，但是是他良好的，他要造就我们，使得爱他的人 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他在造就，甚至连在磨难中也是他在造就我们。你怎么知道？就是我知道了我的痛楚，是经由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知道我当时的那个苦楚是主的手。当我把光荣归给主感恩时，主说毕业了，就毕业了，就整个更新改变。他真的用我的手祝福了我的公司，祝福了我在公司里从那之后所做的每一个研究计划，祝福我也到了很多的地方，就是带着主的祝福去，也让我们共同承受主的祝福。这一个知道是重要的，我们不知道会讲错话，天主啊，你怎么还不动作啊？你太慢了点吧，你还看不到我。其实诅咒是从撒旦那里来的，那么诅咒就是否定天主要做的事，那火蛇就会来咬。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仰望天主给的救恩，让梅瑟竖起了一条铜蛇，蛇是可诅咒的，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诅咒的，耶稣基督为我成了可诅咒的，使我信他成为蒙祝福的，他当了我的罪恶的诅咒，我因信他就出死入生。这真理我们必须知道。当你用语言之恩祈祷时，圣神光亮有水晶的活水就不断地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了，把天主启示的说出来，事就成就了。为什么天主要我们祈求祈祷他才回应呢？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如果这是好的，你就给了呗，为什么要我找呢你才开门呢？为什么要我求呢你才让我得到呢？既然是好的，是你的旨意，你就给了就行了，为什么要我们祈求，要我们寻找，要我们敲门你才给呢？有原因的，有原因的。这是祈祷一个重要的光亮跟认识。因为在圣咏115篇的第14节，苍天确实是上主的苍天，天是上主的天，上主给世人赏赐了城隍，这一个城隍英文用的是 earth， 就是地，大地，他给人赐下了 earth， 大地，城隍。那么他把大地给人，让人去管理，他是信实的主。如果我爱我的女儿，我把我的一栋房子给了她做礼物，那么这房子是谁的？我女儿的。我如果要去她的房子，要不要跟她打声招呼？可不可以偷偷留一把钥匙，随时管她怎样我就去，也会吓到她。我们的天主不要我们做贼，对不对？偷偷摸摸的。那我给了他是爱的礼物，我要去要跟他讲一下，如果他说欢迎我就可以去，如果他说我很忙，怎么每天都忙，时刻都忙，我就知道我很难去到这个房子里了，是不是很痛心的，很伤心的？ 我去到他那里，看到他的东西很乱，我愿意帮他整理，是不是可以就去做？整理好了看不见了，他也找不到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要他的同意，因为给了他。如果我把这房子给了他，他会爱我说，爸爸妈妈，你想要来随时都可以来，我给你一把钥匙，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来，你愿意告诉我一声让我有准备，随时都欢迎你，那我就可以常常的去。这就叫做奉献，我把我的心献给你，是你创造了我，给我一颗新的心，我把它献给你，愿意你任何时候都来。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来是我不方便的时间，可是只要你方便，欢迎你来。求你原谅我今天要加班，晚一点回来才能见到你的面。父母的心是很感动，这一个父亲跟子女，母亲跟子女的关系才是好的，因为给了他就是他的。那么大地是给了谁？给了人。他要我们祈祷，他才回应，他要我们邀请他，他才来工作。但是有时我们已经不会祈祷，不会邀请他了，他就给我们一个超乎我们这一个毁坏了的、有罪的、堕落的思想所不理解的新语言。当你用舌音祈祷，是圣神按照阿爸父的心意，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向阿爸父的祈祷，非常有力量，他就会回应。这个回应是强有力的回应，他会帮助你，让你知道。为此你要常常用语言之恩祈祷，你不懂天主懂，天主懂了以后使你也懂，一直让你的心中是满了活水，满了活水，满了活水。你每一次持续的用语言之恩祈祷，你的生命里是持续满了生命的活水。有的时候主要用你，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刻，主要你讲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里面满了他的话，随时都可以开口。我鼓励一起侍奉主的仆人们，我鼓励大家愿意侍奉主的人，有几个状况你要准备好，任何时间都可以祈祷，对不对？可不可以请你带饭前祷？哦，我不能，哦，我不能。你要准备好，随时可以祈祷。任何的状况，充满圣神的人都可以祈祷。还有赞美敬拜他，愿意进入他的准备。任何的状况你都可以带领赞美敬拜，因为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主召叫我在教会里的第一个工作是带赞美敬拜的，我直到今天还是可以带赞美敬拜，但不一定要我带。我今天坐在底下看着金妹跟双桃他们的赞美敬拜，好感动，好喜欢。但他讲了几个母语我听不懂，但是知道必定是好话。有属灵的理解，就是很亲切的让大家的心去爱主。不一定都要我带，所以我鼓励我们要像双桃姐妹、像金妹姐妹，她们随时可以，我相信她们随时可以，我们也要随时可以。我们也要像春英姐妹，可以站到台上，可以祈祷，我们把握主给我们的机会。另外一个 就是随时可以讲见证。难道主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作为吗？讲不出任何的主有什么好吗？我就是讲了见证，在 Steve Evans 的最后一场聚会里，他说，不是我现在为你祈祷天主要祝福你，而是你今天在台上讲见证的时刻，主就跟我说他要祝福你了，因为他喜欢你的见证。你谈论他的好会记载在他的册子里，他纪念。我讲这三样是为了祝福你们，不是给你们压力。有一点属灵的渴望的压力是好的，你都可以，众人都可以充满圣神。充满圣神就是领受从高天而来圣神的能力，要在领受的地方耶路撒冷，邻近的地方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他作证，是他的见证人。所以他要我们讲他的话，这个创造力的话就会发生。生命和死亡都在于我们的唇舌底下。现在一切的脚步都快了，就是你讲的不好的话，那恶果很快就发生了，那祝福的生命的话也很快就发生了，越来越快速。为此一定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任何负面诅咒的话，对你自己，对近人，对别人，甚至于迫害你的人，你仍然要讲祝福的话。不可以让我们的口说任何天主不喜悦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让口舌不讲不对的话呢？要从心里开始，因为主说心里想什么嘴巴就吐出去，心里有很多的恶毒就会吐出了恶毒的话，心里满了天主的祝福感恩就会吐出对的话。我们要求主净化我们的心，口是心的出口。当你的心满了生命的活水，你的口说出去的话有创造力。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你将成为一座灌溉的乐园，一个总部枯竭、总部耗竭的水泉，这生命的活水不断的涌流。你的后裔将重建往日的废墟，你要竖起那永远的基础。人要称你为缺口的修补者，废墟的新建者，为叫人居住。就是他要用我们，天主要用我们成为缺口的修补者，废墟的新建者。你要看出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废墟，有什么缺口，让天主圣神的活水充满在那里，让我们的生命的破口，这讲不对话的那一个破口要被修补，要被新建。也就是我们知道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但我们也知道天主可以洁净我，向他认罪悔改，他要洁净我们，他洁净我们，除掉了眼中的大梁，才能够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墓穴。可是不是带着审判，是为了造就他们，说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这个造就就会造就别人。我们必须亲近天主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以为斋戒不够，再多斋戒一点，主说你们这些又斋戒又苦苦经营的，指手画脚的，我不听你们的祈祷。我们会听他的话，他会听我们的话，要有光，那么主会把你生命的破口让你知道，他要对付你的生命。 他又会对付你所在的地方，你的家，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他要修补，让你的家是他喜悦的助手。要先从你是他喜悦的助手，你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他住在你里面，你的家也是奉献给他的家，做主为王掌权的他喜悦的住所，让你的家充满了彼此的爱，他就住在你那里。那么几个这样的家住在一起，就是天主的家，教会也是这样。那家中的破口，教会中的破口，他都会启示，他都要整理，他都要新建，废墟的新建者，缺口的修补者。有一位姐妹非常非常的爱主，她爱主是用她全部的生命爱主。当她怀孕时，她就把她腹中的这一个胎儿献给主，常常赞美主，为她腹中的胎儿祈祷。这个儿子诞生后，她又为他祈祷，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健康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长大后非常非常聪明，但是因着他的聪明走错了路，迷失了方向。这是他家中的破口，因为天主要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要为你家中丧失的人迫切的祈祷，恳切的祈祷。他迫切的为他的儿子祈祷，但是他的儿子就变得更坏了。他真的很伤心，很无助。我们的无助要到主前，他才是这答案，是我们的救援。在他儿子19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异梦，梦到他牵着他儿子的手在天堂里散步，他开始有很大的安慰。在安慰中，他把他的儿子交给主。可是这个安慰看到儿子的败坏，又很受挫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主在加添我们信心。那依赖上主的人犹如西翁山屹立不动，西翁山荣耀的磐石是不动摇的磐石，他要使得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他更迫切地为他的儿子祈祷。有一次他听到有一个主教去到他的城市，这个主教非常有口才，他特别去找这主教，跟主教有一个请求，你可不可以跟我的儿子谈谈话，你这么知道天主的真理，你可以改变我这一个迷失的儿子。这主教听完他讲的话，就跟他说，我不能跟你的儿子讲话，他拒绝了，因为你的儿子也不会听我的话，只有求天主，天主讲话才有用。这姐妹非常的伤痛，就在哭泣中大哭。这主教说，天主不会轻看你在这里为你儿子流的眼泪，你流的眼泪不会白流。就是这句话，这母亲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她知道天主必会俯听他的祈祷。那么这个之后又经过了9年，就是他儿子26岁的那一年，在迷失中，在败坏中，在不洁净的罪恶中活着。那一天他的儿子在一个花园里就听到有孩童唱歌的声音， 赞美的声音，他就四处找，就没有发觉那里有人，那是天使在欢唱，唱的歌歌词他听到了，拿起来读一读，拿起来读一读，拿起我的圣经，拿起来读一读。他就四处一看，就在旁边有一本圣经，他知道他要拿起这本圣经，把它打开读一读。他打开就读到了罗马书的13:11，你们该认清这一个时期，现在已经是从睡梦中醒来的时辰了。这一个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了，因为我们的救恩现今比我们当初信的时候更临近了。黑夜深了，白日已近，所以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他读了这经上的话，每一个话都像利剑一样的刺到他的心中，把他这一个黑暗的心被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及光进到了他的心中。那时他就看见了他的生活生命是完完全全是在黑暗中的，那是黑暗中的行为，那是败坏的。曾经他的妈妈怎么样去说他都不听，怎么样有教会的人去劝勉他，他也不理，就是我行我素。要脱去这些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动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不可狂艳豪饮，那是他生活的写照，就是狂艳豪饮醉酒淫乱，不可淫乱放荡，这正是他生命的处境，不可争斗嫉妒，那也是他很喜欢跟人辩论很喜欢做的事。但因穿上主耶稣基督，不因只挂念肉性的事以满足私欲，每一句话都打到他的心中，他在哭泣中认罪悔改。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造就很多的人，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忏悔录》，我读过，很感动的。这个人就是圣奥斯丁，那为他祈祷的母亲就是圣莫里加，从他出生祈祷到他26岁。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祈祷？就是天主要给一个更大的恩惠，就让我们经历了这一个过程，这一个生命败坏的生命是他家中的耻辱，但却是成为天主教会里的祝福，也是他家中的欢乐，缺口的修补者，废墟的兴建者。圣莫里加他家中有了这样大的复兴，你的后裔将重建往日的废纸，真的把很多教会中间的败坏不好显明出来，树立起了永远的基础，建立在这神磐石耶稣基督荣耀磐石上的教会。主的家荒凉了，我们的家也出了问题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有了问题，你要迫切的到主前来寻觅他，就是超过一般的 乐一个寻觅，放掉你应有的这一些权益，你可以吃，你却不吃；你可以在半夜的时候睡觉，你却愿意在凌晨、清晨就起来寻觅他。你的这一个迫切的爱追求他，就是天国要用猛力夺取的那一个热切，不要变成一个不冷又不热的没有用的器皿。不要抛弃起初的爱，起初的爱你是火热的，你的火热可以继续的。我从一个不冷不热，一个冷淡的碰触到主，是1991年6月29号，我的心火热起来，直到今天没有一天是冷淡的，不冷不热的，是火热的。如果你不断的充满圣神，圣神是炼尽我们生命的火，要再一次的让你里面的圣神的火自燃起来，要搅动它。当你在露营点萤火的时候，烧了一阵，好像火比较不那么旺了，你要用钳子在里面搅动一下，加上新的柴，它就烧得更旺。要搅动，舌音就是搅动，嘎哒吧哒一哒嘎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当我有下沉时，我是祈祷到我的生命恢复了一个当有的、该有的平安喜乐，让火再一次的烧起来，不是那地狱的火，燃烧生命轮子的那一个火，而是圣神的火。主要用圣神的火水及圣神的圣洁的火来洗我们，嘎哒一哒嘎巴拉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来，直到这个火再旺起来，直到我生命需要的圣神的活水再一次的充满我，就活在一个应当有的生命的状况。我不是在夸耀我自己，我是夸耀主耶稣，他的话是真实的。我是在夸耀主给我的，也是给众人的。有人也这样去，他就真的持续活在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能够在任何的时间祈祷，任何的时间做见证，任何的时间带赞美敬拜，任何的时间能够关怀需要被关怀的人，任何的时间蒙主的召叫去到主前做主要我做的事。这一个敬畏是带着火热的，快速的回应天主。这一个快速，天主的速度是非常快，他在寻找他可以用的器皿。当我们会敬畏他，就会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圣女小德郎，他敬畏主，当主召叫他，他是立刻回应，没有说等一下我很忙。我们常说等一下，明天我很忙。如果他在写一个字 I am doing his work， 我正在做主要我做的工作，他写了 D-O-I-N-G， 通常我们写了 I-N-G 之后会打这一点，对不对？当他要打这一点的那个时刻，主耶稣说小德兰小德兰，他绝不打这一点，他立刻放下笔，立刻说我在这里，回应主。圣神会扶持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他要寻找他可以用的器皿，他要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的家荒凉了，他的子女们软弱忘记了他，纵使你会忘记我，我也不会忘记你，我已把你刻在我 我的掌心上，他不会忘记我们，他也会把他的爱给你，让你不忘记他的羊。圣莫里加在任何的状况，他都不忘记圣奥斯丁，曾在他迷失的那一个过程里，他只有求助主，不要忘记你的家人，要为他们的迷失恳切的祈祷，不要忘记主给你的家，他的教会有很多迷失的人，迷失的羊，要关心他们，要爱他们，不要漠视无感天主的羊，在呻吟中，在饥渴中，在无助里，在彷徨中，他要兴建，他要恩待我们。假如你安息限制止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停止你的营业，称安息日为喜乐。第十三节，就是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愿意我们常安息在他的爱内，有他指定的安息日是我们的喜乐。停止一切肉性的妄动，进入他的安息里，为上主可敬的圣日。假如你遵从圣日而不去旅行，不苦心经营或谈论生意，尽管在前面所说的，你苦心经营，怎么在守斋日还这样呢？不安息。我们要反过来尊主为大，停止手中自己的工作，进入他的安息，在他指定安息的日子里。那是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提到的，今天你们不再心硬，今天就是进入他安息的日子。为什么以色列子民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呢？就是汲汲营营，苦心经营，不相信他的话，就是恶心。他为我们保留了一个今天，的确我们今天信他，今天就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就停止自己的工作，进入他的安息里，才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才知道他不要我们说不该说的话，要说他要说的话。那时你们将喜乐于上主，我要使你驾临地之高处，使你享受你祖先雅各伯的产业。这是上主亲口说的，他在他的圣山上为我们准备了祈祷的殿，万民祈祷的殿里，让我们在那里欢欣喜悦。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的56章17节，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在他祈祷的殿里欢乐，他愿意我们在他的圣山上，锡安圣山上，喜乐地承受他给我们的产业。天主喜欢我们成为温良的人，要承受乐土他的国度，我们有他生命的性情。有的时候我们汲汲营营做了很多的事，我们却不能够享受他已经成就的事。我在1991年6月29号碰到主，我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侍奉他。世界里的一切为我失去了吸引力，我只想侍奉他。到了1997年，他提名召叫我，拣选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跟加州的人都分享到这个过程，我的太太非常支持我，她在这里我讲的是真话，她支持我，我的两个女儿也支持我。我不是不负起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那是我的责任，但是主要我把工作辞掉，我们家的1/3的薪水就没有了。我不知道 天主要怎样供应我，可是我相信他发起的他负责，我没有不要负责，我就愿意交给他，一切都好了。我准备要向公司提辞呈的时候，有一天在我们家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我的太太看到我买的一个东西，那收据大概20多块的美金，她就跟我很严厉地说，这么贵，这有什么用，浪费，为什么要浪费。我在家里是1/3的收入，还在继续有1/3的收入是我赚来的，那么花一点这个小钱，怎么要这样子诉说我呢？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些理由，天主使我看见一个真实。我就说，你是对我们家里未来的经济担忧吗？因为那不是平常的他所讲的话，你要修补这个破口。我就说，如果你还担忧的话，我就不提出这辞呈，直到你不担忧死。因为我知道我们不能带着担忧去走前面这个充满挑战的道路。天主结合的人不能拆散，他是召叫我们一起走这道路的。我跟他说，如果你不担忧了，你告诉我，我才会提这辞呈，我不会再问你。因为每一次问你不担忧了吧，你不担忧了吧，那给他更大的压力。我到主前去祈祷，我的心真的也有一个很破碎。主啊，我等你等了7年，你开门呢？看起来我要等到我发苍苍齿摇摇退休的时刻才会到，不是我不愿意，我知道我必须靠你。我把一切交给主，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必须要知道圣咏46篇11节，你们要停手，应承认我是天主，是万民的至尊，是大地的上主。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上主，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护。与我们同在是万军的上主，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护，也是第8节第9节。请你们前来观看，观看上主的作为，看他在地上所行的惊人的事迹，看他所做的，不是我自己所做的。我们要学习的看他所做的，不是看自己所做的。看自己所做的其实是他做的，看得不好就会骄傲，窃取他的荣耀，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看得不好就会很自卑，忘记他正在祝福我，却不能够坚忍的心进入他的祝福里。是他在做，当我进入他的安息，我就不再想这事。我心里想要很久，没想到第二天何敏就送给我一个电邮，他说今天早上我望弥撒的时候天主讲话了，我得到了安慰，你有我的祝福，你可以去辞职，我支持你。那一天马窦福音第6章，你们不要为吃喝而担忧，你们的父知道你们的需要，你们要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自会加给你们。那一天按照礼仪不是读这一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读了这一篇，因为是上主天主的手要让这一篇在那一天清晨在弥撒中读出来。主继续说，何冕，你从小到大你缺了什么吃的吗？他说没有。你缺了穿的吗？没有。我不是照顾你从你小直到今天，你不缺吃的不缺穿的，你难道不能信我以后会照顾你不缺吃的不缺穿的吗？他是悔改说，我信主耶稣，我信，我信。 他的这一个破口，这个难处就被移去。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为吃穿担忧过，从来没有。我也不担忧，主在之前也给过我这话。我需要的是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一切的需要他会加给我。主还给我一句话，我是善牧，我是你的牧者，我要使你一无所缺。我认识你，你来跟随我，我要照顾你。所以他是善牧，真是最好的牧者，他要使我一无所缺，这是真实的事，这是真实的事。我们要在他面前安静，仰望他，领受他给我们的光跟启示，才会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什么困难。我是没有办法帮助别人，若是主不让我知道乐人真的需要什么。我是没有办法帮助一个团体，若主不光照我他们需要什么。我必须在主前知道，而且知道主要怎样的让我做什么事，不让我做什么事。主必要成就他要成就的。这一个缺口的修补者，废墟的新建者，确实真的很被众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去做。你不知做什么，你做给别人更大的破口，更大的废墟。要主光照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要安息在他的前面，安息认识他是万民的至尊，他是天地的主宰。这整个五十八篇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那时十四节，你将喜乐于上主。我们本来就应当常常喜乐，因主而喜乐，喜乐于上主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使我们驾临地之高处，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把我们放在神磐石上，荣耀的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他要使我们因爱他信他，带着我们登上他的圣山。谁能登上他的圣山呢？不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吗？让我们成为守节的，不行恶事，不以恶拳打人，不以不对的手指去指责别人，指手画脚，而是守节又心清。我们的手必须是洁净的，他要洁净我们，是做他要我们做的善功。那新娘已准备好了，天主就赐给她华丽的新娘服。那新娘服就是圣徒们的义行，就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编织成的新娘的礼服。主在等候我们做他的善功，完成他对我们的召叫，那是你的新娘服。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善功，要我们在善功中 度日。他也要我们一起行他的善功，所以他要迎娶他的新娘，他的心腹，就是准备好他要赐下新娘服，华丽的新娘服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所承受的，也是得胜的教会他的心腹，他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的新娘，他要来迎接我们，是那守节心清，心里面也被洁净，不慕虚幻，不发虚誓的人。你能够不讲虚幻的话，错误的话，非真理的话，因为你心里洁净呢，就不会口吐了一个虚妄的话。 是心里洁净不发虚誓的人，他就要把我们带到他崇高的磐石上，在他赐给我们祈祷的殿宇里欢乐。他的圣殿就是我们跟他同居共处的地方，是祈祷的地方，是跟他深刻亲密往来的地方，是在那里承受永远的祝福的地方，是在那里承受他给我们永远的产业。这是上主亲口说的，也是我们亲耳听的，我们要把他的话当作话，不要跟人无谓的争论，却要用他给我们的话来帮助别人，来鼓励自己，来一同登上他的圣山。感谢赞美主，主恩待我们，向我们启示应当如何活着。这以赛亚先知书58章是他要我们活的生活的样式，生命的样式，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性情，就是像他一样的生命，成全的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的，必须亲近他。你真的亲近他，就是祈祷的人。你用方言祈祷，语言之恩祈祷会加速。圣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口会被洁净，成为他的出口，就不会吐那一个不好的臭的话，而是他喜悦的甜甜的水。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多么多么的需要你，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主耶稣，我的盼望全由你而来，因为有你我的生命有了盼望，因为有你真实的救恩。主耶稣，我就是属于你的，是你敲我的心门，是你的圣神感动我，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主耶稣，我要向你完完全全的敞开我的心，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掌管我的生命，因为你住在我内，就要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因为你住在我内，你就使得我的里面成为属于你的闭锁关锁的花园，是你的天国，天国的丰富都要在我里面，让我能够在你的光中生活行走，在你的光中生根修建，建立在这磐石上基础上，使得我这一个坍塌有问题的生命被再一次的兴建，让我生命中的破口被你所修补，让我属于你，让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丰富要从我的里面释放出来，让我释放你在我里面的光，成为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祝福里，让我的口为你所用，不再说败坏诅咒的话，单单独独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让我的口为你所用，说你赐给我心中你的启示，你的话要在这世上有人说出来你才成就，因为天属于你，地你已经赐给我们，我们要邀请你来，奉你的名求你来临，我们要说你的话，你的话就要在我们中彰显你的神能，是你限制了你自己，你愿意我们说你的话，我们不会说你的话，你就赐给我们你的言语，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 我们会说出合你心意的话，你就要成就，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蒙益处。你使得一切都协助那一些爱你的人成为生命中的造就，是因为你的启示、你的光、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在你圣神的无可言喻的叹息里献上的祈祷，我们就会进到你愿意我们知晓明白你在做什么。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是缺口的修补者，求你修补我们生命中的欠缺破口，用你的宝血愈合我们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破口，用你的光照亮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你的宝血就要修补，就要愈合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破口。你要亲自兴建我们这一个坍塌的祭坛，坍塌毁坏的生命，让我们的身体被你注射，被你更新，被你改变，被你兴建，成为你荣耀的住所，你的圣殿。让我们的家是你做主掌权的家，你让我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为你家庭、你的教会、你愿意复兴你的教会而献上我们的一切，为你所用。主耶稣，求你也复兴你的教会，你给我们的家，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重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器皿，一个永不枯竭的活水泉，让你生命的活水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不耗竭的活水泉，你喜爱的花园。让你来到你的花园中，来到你的教会、你的家，来到你给我们的家、你给我们的生命。愿你做主为王掌权，荣耀都归给你。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神带着我们，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把我们无法用言语说出来的祈祷，我们无法去描述的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敬拜，献给你，献给天上阿爸父。我们这样恳切的祈祷、呼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谢谢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给我们天降的神粮，畅饮你赐给我们天降的活水，你也为我们准备了爱的中餐，求你祝福这些食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